弟兄姐妹早安，
各位伯父伯母弟兄姊妹早晨，
祝大家感恩节长周末快乐，
祝大家在感恩节长周末快乐。
两个月以前我在大陆做培训的工作，
两个月以前我在大陆做培训的工作，
这次去的比较久，有将近四个礼拜的时间，
就去了比较长时间，有差不多四个星期。
那么在那里施工也必须比较隐秘，
在那边的施工也都比较隐密一点，
所以基本上到了一个地方之后，开始教课之后，与外界就是在一个隔离的状况之中。
咁所以去到嗰度开始教课，剩翻嘅时间同外界都系比较隔离嘅。
我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在一个大学城，很多大学生的一个大学城。
我去嘅第一个地方系一个好多大学嘅一个大学城。
带他们大学生的退休会。
带佢哋大学生嘅一个退休会。
一个礼拜之后，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又待了一个礼拜。
咁喺一个礼拜之后去另一个地方，亦都待咗一个礼拜。
第二个礼拜是在一个差不多将近30个神学生当中，给他们一个礼拜的培训。
咁喺第二个地方系差唔多30个神学生，我俾佢哋一个培训。
然后第三个礼拜我又回到第一个待的那个大学城。
咁第三个礼拜我翻翻去最初嘅呢个大学城度。
因为他们有差不多将近30个传道人，也给他们一个礼拜的训练。
喺嗰度亦都有差唔多30个传道人，俾佢哋有一个礼拜嘅培训。
我是在从第三个礼拜一开始回到那第一个去的那个大学城的时候，他们的同工告诉我一件事情。
系当我翻翻去呢个第一个礼拜嘅大学城嘅时候，佢哋嘅同工话俾我一件事。
他们当中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
佢哋当中有少数人知道我系由边度嚟。
他当中有一个同工见了我面之后，那天早上开始上课的时候就跟我说：“老师啊，你们家里出了大事了。”
其中有一个同工那天见到我面的时候，一开始就跟我说、哎、老师你家里出了大事、啊、
他说听说你们的股票崩盘了，
他说听说你们的股票崩盘。
我当时心里想，我说在中国大陆的教会里面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事情，这个问题到底发生到什么情况。
那我想想，哇，这件事居然连中国大陆教会里面的 人都知道这件事情究竟严重到什么情况呢。
我说发生什么事，他说 我不知道，新闻有报。
我问咩事，我唔知道新闻有报嘅。
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你们今天可不可以有一份报纸给我看一看？”
咁我就问佢哋话：“你哋今日有冇可以揾份报纸俾我睇睇？”
结果那天他们就有一个人出去外面买了一份报。
咁当日佢哋有人出咗去买一份报纸。
你们去过大陆的人都晓得，大陆的报纸其实都是很少的，大概4张5张而已。
去过大陆嘅人可能都知道，大陆嘅报章通常都好薄，得4-5张嘅啫。
中午休息的时候，他们把报纸给我。
咁喺中午休息嘅时候，佢哋将报纸拎俾我睇。
我就到他们给我安排的房间，有一个小床可以躺在那边休息。
咁我去佢哋嘅为我安排嘅房间，有个床可以瞓低休息。
我就翻翻翻，结果居然真的有一个地方报道美国的股市的情形。
咁我就翻报纸睇，啊，真系有一个报道美国股市情况嘅新闻。
我必须实在地告诉弟兄姐妹，我一看到那个数字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是我不敢相信我看到的数字。
我乜同弟兄姊妹承认，我当我睇到个数字嘅时候，我真系唔敢相信我所睇到嘅数字。
我没有办法相信，在两个礼拜以前，我刚刚离开美国的时候，道琼的指数会现在变成这样子的一个数字。
我实在真系好难相信，话两个礼拜里边道琼斯嘅指数竟然会变成咁嘅数字。
我也必须很诚实地告诉弟兄姐妹，我第一个心里面的反应是非常的愤怒。
我亦都真系要诚实讲话，即系我当时第一个嘅反应系心里边好多嘅愤怒。
我想到说，在我一生最可贵的将近30年，我是花在这个国家这个土地。
真系谂起我喺一生里面最可贵嘅30年，花喺呢个国家呢个土地上。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点解会变成咁样？
等到中午休息回去的时候，我回到那个教室去上课。
到我中午休息完之后，我翻去教室上课。
大概我的脸色大概有一点沉重哈。
或者我的面色可能比较沉重，
所以他们那个同工就跑来安慰我。
咁佢哋当中同工就跑嚟到安慰我，
就说：“老师啊，还好你在我们这里躲过这场风暴了。”
佢话：“老师啊，好彩你喺我哋呢个里边，喺我哋呢度嚟个躲过咗呢场风暴。”
哎呀，我听了之后是哭笑不得。
我听了之后真系有啲哭笑不得。
金融风暴的可怕，
金融风暴嘅可怕，
它的杀伤力，
佢嘅杀伤力，
不是在吹的时候可怕。
不是在吹的时候可怕，
是吹完之后带给人那种很压抑的那种低沉的气氛，
而是吹完之后带给人那种压抑低沉的气氛。
好像在这场风暴之前跟之后，我们对生活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就好像这场风暴之后，我们对生活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其实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份刊物叫做 Economist。
其实在今年年初有一份刊物叫 Economist。
我很喜欢这份刊物。
我很喜欢这份刊物的。
因为它不大像美国一般的新闻刊物，多半都是报美国的事情。
就不是好像其他美国的新闻刊物只是讲美国的事。
它报道许多 全世界各处地方的政治的情况、经济的情况、社会的情况。
而是讲全世界各样的政治、经济、社会的情况。
大概是在春天的时候。
大概春天的时候。
Economist 里面有一期。
这个经济学人部里面有一期。
它的封面。
它的封面。
那个字标题就很有意思。
它封面的标题就很有意思的。
它的标题是 The Unhappy Americans。
它里面的封面就是为一个很不快乐的美国人。
美国人不快乐的美国人。
是一个不快乐的美国人。
他那个封面的画面更有意思。
他封面的画面是更加有意思。
是一个自由女神神像。
是一个自由女神的神像。
但是这个自由女神不是站在那里举起一个火把。
但这个自由女神不是那里站着起一个火把。
他坐下来了。
他坐了下来。
他低着头。
他低着头。
他的下巴撑着他的这个拳头。
他的下巴在一个拳头撑着。
火把放在地上。
而火把就放在地上。
The unhappy Americans
是一个不快乐的美国人。
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在想，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的感受怎么样。
我当时在中国大陆时都会想到啊，不知道弟兄姐妹的感受是怎样。
我那时候就想到说，我回来之后，我一般都是在礼拜六的国语堂讲道。
当时我回来，我想我一般在礼拜六的国语堂讲道。
我就想讲今天这段经文。
我就想讲今天这段的经文。
可是回来一翻资料，我就发现我在四年以前在礼拜六的国语堂讲过同样的经文。
咁翻嚟翻资料，发觉原来我喺四年前喺国语堂已经讲过同样嘅经文。
我本来想说，哎呀，讲过了就不要讲了。
咁当时我谂啊，如果讲过唔好再讲啦。
不过我也做牧师也做了一阵子了。
但我做牧师亦都做咗，
我也没有那么笨，
我亦都冇话咁笨。
我也晓得四年前讲的早就忘记了。
我都知道四年前讲嘅可能好多人都忘记啦。
我后来就发现其实还是可以讲。
后来我发觉其实仍然是可以讲的。
你要知道四年以前我在国语堂礼拜六国语堂讲的时候是整个完全不一样的气氛。
你知道四年前我在国语堂讲的时候的气氛是完全不一样。
2004年年初。
2004年的年初。
你知道2004年年初人的感觉是什么吗？
知不知道2004年年初的感觉是怎样？
你可能已经不记得了。
大家可能已经不记得了。
我给你一些数字你就会晓得。
我讲一些数字你就会知道了。
2003年一年道琼的指数上涨了超过 30%。
在2003年一年里面道琼斯指数上涨了 30%。
2004年 it was a good year。
2004年是一年很好的年。
美国好不容易从2001年2002年的那个 technology bubble 里面又恢复新这个兴旺了。
美国 很辛苦才在2001-2002年的一个科技的 低谷的泡沫当中复兴。
我是在那个时候在国语堂讲的信息。
我是在当时在国语堂所讲的信息。
然后我再看一看这段经文。
当我再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发现神的话实在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即是发现神的话真的很奇妙。
不论环境怎么样，
不论环境是怎样，
神的话都给人一种很清爽、很健康、很提升的一种感受。
神的话语都给人一种很清爽、很健康、很提升的感受。
你看保罗，我不知道你们觉得保罗这个人他的经济生活的条件如何。
不知道大家觉得保罗这个人他的经济生活的条件是怎样。
圣经上都没有怎么描述。
圣经没有很详细描述。
但是他谈到财富的时候，
但他讲到财富的时候，
完全没有那种穷酸的那种滋味，
完全感受不到那种穷酸的滋味。
他完全没有那种酸溜溜的滋味，
他没有那些酸溜溜的滋味。
他谈到财富的时候，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是一个非常 uplifting， 是一个非常健全的，是一个清爽的气氛。
你看到他讲到金钱的时候，他财富的时候，他讲一种很 uplifting， 很轻爽健全的那个。
他不但在提摩太前书是这样子，
不单只是提摩太前书是这样，
他在腓立比书的时候这种气氛更明显的表达出来。
他在腓立比书里面这种气氛更加明显的表达出来。
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
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
弟兄姐妹，你想看到这些句的时候，你要想这件事情。
大家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要想一下，
我们今天都觉得说处卑贱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要学。
我哋大家都知道储备战系一件唔容易嘅事，需要学。
储丰富，谁都知道，知道怎么储丰富。
储丰富，大家都识啦。
但是保罗却居然说，我知道怎么样储备件，也知道怎么样储丰富。
但保罗话，我知道怎样储备件，也都知道怎样储丰富。
或是饱足，或是饥饿，或是有余，或是缺乏。
或是饱足，或是饥饿，或是有余，或是缺乏。
随时所在，我都得了秘诀了。
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弟兄姐妹，你羡慕你是不是羡慕生命里有这种认知？
弟兄姐妹，你会不会羡慕你在生命里面有这种的认知呢？
不管这个环境怎么样，
不论环境怎样，
我都有那个秘诀，
我都有这个秘诀。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一个圣经上没有交代的一个使徒到底清苦不清苦我们不知道，他能够有这样子一种正面的态度看人生？
为什么圣经里面对这个生活有几艰苦的一个使徒不清楚，但他能够有这种的秘诀呢？
他非常可能是一个没有钱的人，
他可能是一个不太多钱的人，
他却蛮有把握来谈论财富的问题，
但他却是蛮有把握来谈论财富
的问题，而且他给了一个 winning 的 formula，
而且他给了一个方程式，
敬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
敬钱加上知足的心就便是大利。
哇！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华尔街的人有 winning formula。
不知道现在在华尔街有多少人有这种赢的方程式。
我仔细思考这件事情，我发现其实道理就在于这些人，这些在保罗这样的人，他对于财富究竟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我相信其实是好像保罗咁对这个世界，对财富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是一个什么的现象，是一个很正确的认识。
弟兄们，你如果想要对财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能够明白的话，我告诉你，我建议你去看一部书卷。
弟兄姐妹，如果你想对财富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东西要有一个正确认识的话，我建议你看一本书，
就是圣经旧约的箴言，
就是圣经旧约的箴言。
哇，箴言几乎每隔几句话就会谈到财富的事情。
在箴言里面几乎每隔几句话就会提到财富。
所以我今天就稍微偏离一下我一般讲道的习惯。
所以今天我就稍微偏离一下我讲道平时讲道的习惯。
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他说敬钱加上知足便是大利。
保罗这里说敬钱加上知足便是大利。
他后面也讲到说，要叫这些今世富足的人，也要能够乐意的给别人。
他后面也讲到话，这些今世富足的人也要乐意的给别人。
为什么他会有这些吩咐？
为什么他有这些吩咐呢？
为什么他会告诉基督徒要有这样子的一些行动？
为什么他会吩咐基督徒有这些行动呢？
主要的基因就是在于他已经知道财富在今天这个时代究竟有些什么现象，有些什么性质。
就是主要是因为他知道财富在现今这个世界究竟有什么现象，有什么性质。
从箴言里面我自己就想到说，如果要跟弟兄姐妹稍微有一点分享的话，财富到底像什么东西。
在箴言里面我就想到跟弟兄姐妹可以对财富有这个分享，它究竟是一个什么的现象。
我也顺便讲一下，我发现圣经其实常常用许多的画面来传递一些讯息，
亦想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用一些的图画画面来到去传达这个讯息。
所以圣经并不只是用一些抽象的观念对我们讲话，
所以圣经不单只是用抽象的观念来对我们说话，
常常用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看到的画面来造成一个深刻的印象，
而是时时用一些我们日常所遇到的一些画面来造成一个深刻的印象。
所以耶稣他说他是葡萄树，
所以耶稣会说他是葡萄树，
然后耶稣说他是门，
耶稣说他是门，
他说他是生命的粮，
他说他是生命的粮。
这个中文的翻译生命的粮还翻得不够直接，
其实中文翻译生命的粮还翻得不直接，
翻得更直接的话，耶稣他说他是生命的面包，
其实如果翻得更直接的，耶稣说他是生命的面包。
他就是用这些形象让人来知道，来吸收真理，
他就用这些形象让人能够吸收到真理。
所以我今天也试着放一些让大家看一些形象，
所以今天我也尝试到给大家看到这些形象。
请放第一张幻灯片，
请看第一张的幻灯片。
在这个画面里面有两个东西，
在这个画面里面有两件事。
哪两个东西？
是哪两样东西呢？
一个是 这个黑黑的是什么？
这个黑黑的是什么？
海岸是岩石，然后另外这边是什么？
另外呢边系咩？
海水，
系海水。
我如果问你这两个东西，其中要一个要来做来比喻财富的话，你们会选哪一个？
如果问大家呢两个里面，你选择一个嚟到比喻财富，你会拣边个呢？
啊？海水啊，我听到有人说海水，
我听到有人话海水。
你们非常聪明，
系好聪明嘅。
因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有说，
因为我哋先头读嘅经文里面有讲，
不要依靠那无定的钱财，
不要依靠那无定嘅钱财，
动来动去的，
系一来一去嘅，
会改变的，
系会改变嘅。
这个岩石在那里动都不动，
而岩石就喺嗰度屹立。
在这个画面里面的岩石是不会动的，
喺画面里面岩石系唔会动嘅。
但是那个海水那个浪潮，
但海水嘅浪潮，
它会动，
系会用。
它会高，它会低，
会高会低。
财富就好像海水中的浪潮一样，
所以财富就好像海水上的浪潮一样，
它一定会不稳定的，
是一定不会稳定的。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不要依靠那无定的钱财。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不要依靠那无定的钱财。
财富它会高，它也会低，
财富会高会低。
其实美国的经济成长跟衰退每几年都有一个循环的。
其实美国的经济的成长和衰退每几年有一次循环。
你如果看道琼的指数来作为一个代表性的话，你会发现它真的像一个海浪一样。
如果你看道琼斯指数的话，它的确就好像一个海浪。
在70年底80年初的时候，美国曾经经过一个非常严重的经济衰退。
在70年代尾80年代初，美国经历一个很严重的经济衰退，
甚至于是美国有些经济学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严重的一次，
甚至有经济学家是二次大战后最严重的一次。
90年代初又发生一次，
到了90年代初又发生一次。
哎呀，它像那个海浪一样，浪潮起来然后噗就跌下去，
就好像海浪一样，浪潮升上去跟着就跌下来。
20年代初又发生一次，
到了2000年的初的时候又发生一次。
你如果用10年作为一个 cycle 的话，
如果你用10年作为一个周期，
2008年发生一次，
2008年发生一次，
好像这个周期开始变得紧密一点，
似乎周期变得更加的紧密一点。
但是似乎不应该让人有太大的诧异，
但似乎不应该让我们有太大的诧异。
那这个浪潮高跟低你喜欢哪一个？
咁浪潮嘅高同低，你究竟喜欢边一样？
海水在退潮的时候，是不是个好现象？
当海水退潮嘅时候，系咪一个好嘅现象？
请放下一个画面。
请放下一个嘅画面，
好不好？
好唔好啊？
啊？
好唔好啊？
不好嘛？
梗系唔好啦。
不要不好意思。
唔需要唔好意思讲。
不好的。
系唔好嘅。
现在整个美国人的感，美国整个社会的感觉就是这样子。
而家整个美国社会嘅感受就系咁，
沉甸甸的，
沉甸甸嘅，
飘不起来，
飘唔起身。
Economist 说 ，the unhappy Americans。
所以经济学人报话呢个系唔快乐嘅美国人。
圣经也是这样讲的哦。
圣经都系咁讲噶。
圣经说穷不是个好事哦。
圣经话穷唔系好事。
箴言第十章十五节这样说。
箴言十章十五节话。
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坚城，
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坚城，
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
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
哇，这两句话的对比让我们看到海潮低的时候真的是不好。
这个对比让我们看到海潮低的时候真的不好。
圣经上的话说，你看那些有钱人，有财富的人跟没有财富的人他们的差别，
圣经给我们看到那些有钱的人和贫穷的人他的差别，
差别太大了，
差别太大了。
有钱的人他不但平时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住得好，
有钱人不单止平时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
穷的时候不但吃得少穿得差用得不好，
贫穷的时候不单止吃得少穿得少用得差，
更强烈的对比是在灾难的时候，
更强烈的对比是在灾难的时候。
你看那些有钱的人他们的财富，
你看那些有钱人他们的财富
像是那中古时代的堡垒，那个 castle 一样把它保护起来，
就好像中古时代的堡垒一样将它包围保护一样。
今天我们看世界上的情形不是这个样子吗？
今天我们看到世界上的情形不是这样吗？
几年以前有一个公司，
几年以前有个公司，
我想我一讲这名字你们都知道，叫做 Enron。
啊，相信大家听到知道就系 Enron。
他的这个执行长 Kenneth Lay。
佢嘅执行长 Kenneth Lay。
哇，真是一个聪明的人。
的确系一个聪明人。
他做生意跟中国人的观念是很不一样的。
佢做生意嘅观念同中国人系唔同。
中国人做生意就怕交税。
中国人嘅做生意就怕交税。
赚了那么多呢，想尽办法少报一点。
赚咁多，想尽办法要报少啲税。
哇 ，Kenneth Lay 这是人的眼光就不一样。
但系 Kenneth Lay 佢人嘅眼光就唔一样。
他没有赚的，他都说他已经赚了。
佢冇赚嘅，佢都话佢已经赚咗。
他说我不怕交税。
佢话我都要交税。
为什么？
点解啊？
因为我把我的这个公司高涨起来。
因为我将公司高涨起嚟，
华尔街就会有许多的好的评语对我的公司。
华尔街就有好多好评语对我公司。
就有许多的人要买我公司的股票。
有好多人要买我公司的股票。
一个将近千亿美元的公司，
一个将近一千亿美元的公司，
在一夜之间，
一夜之间，
一毛钱都不值了，
就一毛钱都不值。
那一年是在他们公司里面一个负责会计的一个女的，
那年是他们公司当中一个负责accounting 的，
发现这个账不对，
发现这个账数不对，
跟上司报的时候，
同上司所报的数目。
上司叫他不要讲话，
他的上司叫他不要出声。
我发现这个女子是一个有某种道德意识的女子。
发现这位女职员，她是一个很有道德意识的女职员。
她说你不让我报，我就把资料拿到 FBI 去。
她说你不要我报，我就将资料拿去联邦调查局。
那一年 Times 杂志 Person of the Year 就是这个女的跟另外她的两个同事。
而那年的时代周刊一年的人物风云人物就选择这个女职员和他两个同事。
问题是这个叫 Kenneth Lay 的人，
问题这个 Kenneth Lay
他一天牢狱之灾都没有做，
他一日监都没有坐过，
他死的时候，
在他过去世的时候，
是安安详详舒舒服服的在 Colorado Aspen 那种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才买得起的那种那种避暑圣地的豪宅里面安安静静的死去的，
是在他用几千万富豪 的钱所买到的 Aspen 在科罗拉多的那个豪宅里面过世。
他的葬礼还有美国的前总统来参加，
他的葬礼还有美国的前总统来参加。
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坚城，
富户的 财物是他的坚城，
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
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
穷人在遇到灾难的时候，
穷人在遇到灾难的时候，
平常日子已经够苦了，
平时已经够苦了，
遇到灾难的时候，因为他的贫穷反而要更因为他的贫穷被毁灭掉，
更加会因为他的贫穷而被毁灭掉。
所以圣经说海水低的时候不好，
所以圣经说海水低的时候是不好的。
那海水高的时候怎么样？
那海水高的时候怎样？
就好了吗？
就是不是好呢？
我们看下一个画面，
我们看看下面的画面。
这个海水够不够高？
这里的海水够不够高？
如果你的生命像那条船的样，
如果你的生命好像这条船，
你对这么高的海浪满不满意？
面对这么高的海浪你满不满意？
海浪高的时候，海水高涨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好事？
海水高涨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好事呢？
箴言十三章第八节这样子说，
这里的十三章第八节说，
人的资财是他生命的赎价，
人的资财是他生命的赎价，
穷乏人却听不见威吓的声音，
穷乏人却听不见威吓的声音。
有钱人他的生命变，他的钱变成他生命的赎价 ransom，
有钱人他的钱变成他生命的赎价，
穷的人却听不见别人来威吓他，
而穷的人就听不到别人来威吓他。
这句话太奇妙了，
这句话真奇妙哦。
他说：“你知道世界上什么样的人会被绑票吗？
你知不知道世界上有啲咩人会被人绑票呢？
有钱的人会被绑票，
有钱的人会被人绑票。
有钱的人他生命可能会遇到一些危险，
有钱人他的生命可能会遇到啲危险。
遇到危险的原因是因为有人要他拿他的财富来赎他的生命，
而他遇到危险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人要他用钱来赎他的生命。
穷乏人却没有人去吓他。”
而穷乏的人就没人会去吓他。
现在纽约市或者费城，
现在是纽约市或者费城，
当趟那些地方，
在那里在这个下城的地方，
过了十一点十二点之后，你看街上是些什么人，
过了十一点之后，你看街上有什么人呢？
那些百万富翁千万富翁都回家去了，
百万富翁千万富翁都回家了，
homeless 的人满街走，
无家可归的人就到处走。
你问那些美国的在纽约那些 homeless 的人， New York City is New York City safe？
如果你问那些无家可归人，你说纽约市是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呢？
No safe。
他可能会入口说是安全。
他两三点在街上躺着他都不怕。
他两三点在街上安睡都不怕。
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去绑票他。
因为没有人会去绑架他。
没有人会去吓他。
没有人会去吓他。
圣经上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圣经上用这样的方式。
有人说，哎呀，牧师，这是一个人生太难见的一个情况了。
你说这个人生里面太难够见到的一个事情。
我刚才提过70年代末期80年代是美国一次很严重的不景气。
刚才提过70年代尾80年代初是美国一个很严重的经济衰退。
不知道那时候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已经来美国了。
不知道当时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已经在美国。
你如果已经在美国的话。
如果你已经在美国。
在70年代末期80年代美国的不景气。
在70年代尾80年代初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你那时候有没有感觉？
你刚才有没有感觉呢？
我那时候已经来美国了。
当时我已经来了美国。
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啊？
我那时候来美国念书。
当时我来美国读书。
是学生。
是学生。
学生还要再加一个字。
学生还要加一个字。
穷学生。
是穷学生。
一点感觉都没有。
所以一点感觉都没有。
好快乐啊。
是很开心的。
我是在德州念书的时候认识师母的。
我是在德州读书的时候认识师母的。
我从来没有想说我没有资格追求一个女孩子。
我从来没想过我没资格去 追女孩。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条件不够。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条件不够。
一个月拿500块的奖学金，我就非常挺起胸脯的还追求她。
一个月虽然只有500元的奖学金，我就挺起胸膛去追女孩。
等到我们认识快三年之后，结婚之后。
到了我认识快三年要结婚的时候，
住在分到学校的那个结婚学生宿舍里，
就住在学校的结婚学生的宿舍里面，
快乐得不得了，
开心得不得了，
穷乏人听不见威吓的声音，
穷乏人听不见威吓的声音。
我后来就发现，其实我的指导教授不一样，
但后来我发觉我的指导教授就不一样了。
我的教授指导教授是一个我毕业之后还是经常跟他联络。
我知道教授，我毕业之后我仍然继续和他有联络。
我到德州大学念书的时候，他刚刚离开 化工公司。
我在德州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刚刚离开他的化工的公司职位。
他也是在一个全世界排名前几名的 化学公司做到 VP 退休的。
他也是当时全世界一个出名的 化工公司做到副总裁的职位退下来的。
被德州大学请去，有一个特别的一个 professorship 把他请去。
那在德州大学有一个特别 professorship 邀请他。
当他给他的条件是，他在德州做满十年之后就可以特州，就可以拿德州大学德州州政府的退休金。
那他 的待遇就是他做满十年就可以拿到德州州政府的退休金。
换句话讲，他的条件非常的优厚。
换句话，他的条件很优厚。
真的是这样子的。
的确是这样。
他第一次请我们这些研究生去他家里吃饭的时候，
他第一次请我们的研究生去他家吃饭的时候，
我才发现我在台湾看的那个美国电视剧《Dallas》的里面那种豪宅，真的有人住的。
我先发觉原来我当时在台湾在美国连续剧《Dallas》里面那些豪宅，的确是有人住的。
我的这个教授住的那个房子，就是前面是那种白色的八个大柱子，那种高高的柱子的房子。
我的教授他全屋就是前面的时候有八个大的石柱，
就是这种
公屋。
美国南方 Texas 那种大房子，
在美国南方德州那种大的房屋，
那种房子你走进去的时候，
那些屋你走进去的时候，
你都 expect 有一个奴隶出来跟你拿夹克的那种房子，
你几乎会觉得里面有一个奴隶会走出来帮你抬行李的。
可是我记得很清楚，
我记得很清楚，
我每两个礼拜他都会约不同的研究生在下午要跟他见面，来讨论我们所做的研究计划的这个项目。
当时我记得每两个礼拜他会约研究生去下午一个聚会同讨论研究计划。
有几次他的电话铃响了，
有几次他的电话铃声响，
他就接电话，
他接电话，
对方讲了几句之后他就开始皱眉头，
对方讲了几句话他就皱起眉头，
然后就转过身去，
他就转过身，
然后就 比较低的声音讲，
就用比较低的声音讲。
然后之后就真的，就转过来。
讲之后，佢就即刻地转过来。
然后就跟我说，
然之后同我讲
，Henry， I got to take this call。
佢话：哎，我需要Henry， 你，我要接呢个电话。
叫我出去外面等。
就要我出去外面等。
我当时是个学生，我不知道什么事情。
当时我学生，我唔知咩事。
后来是我们同实验的研究室美国人告诉我。
后来是我们同实验室里面一个美国的研究生跟我说，
他说 Dr. Phil 里面的时候叫你下午 谈研究的时候叫你出来，
我说教授是不是叫你下午讨论的时候他踢你出去，
我说有啊，
我说是啊，
他说 his stockbroker just called，
哦，因为他的那个股票经纪人刚刚给电话他，
低也不好，
低也都不好，
高也有可能不好，
高也有可能不好，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知足的心便是大力。
所以保罗说这里为什么说知足的心便是大力。
财富太少不好。
财富太少不好。
太大的浪也可能危险。
太大的浪也可能危险。
所以我们要懂得知足。
所以我们要懂得知足。
我也告诉各位弟兄姐妹一件事情。
我跟弟兄姐妹讲一件事情。
有人跟我说牧师啊， 我不知道怎么知足。
但我同牧师讲，哎呀，我唔知道点样知足。
你帮我祷告，
你帮我祷告。
我有时候有我们有几有，我曾经碰到有弟兄姐妹跟我说，
我曾经碰过弟兄姊妹咁同我讲，
我更认为知足这件事情不是一个方法。
我更加认为知足呢件事情唔系一种嘅方法。
其实知足的秘诀是在回忆。
其实知足嘅秘诀系在于回忆。
回忆，
回忆。
我记得我念大学的时候。
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
我还不是个基督徒，
我仲唔系一个基督徒。
我对人生许多的想法都是非常世俗的，
我对于人生好多个想法都系好世俗嘅。
我在台北念大学的时候，
喺台北你读大学嘅时候，
在很冷的天里面，
喺好冻嘅天气里边，
放了学，
放学，
从台大的那个校舍里面走到新生南路，
喺台大嘅校舍行到新生南路，
一个面摊子去吃面，
喺一个面店里面食面，
我就叫一碗面，
就叫咗碗面。
牛肉汤面，
牛肉汤面。
你要知道，叫这碗面也显明东西太多不大好。
叫呢面亦都表示有啲嘢太多亦都唔好嘅。
这碗面多了一个字。
呢个面多咗一个字。
牛肉汤面。
就是、牛肉汤面。
意思就是说里面没有牛肉的。
表示里面其实系冇牛肉嘅。
是那个汤泡的面。
系牛肉汤泡嘅面。
可是各位弟兄姐妹，我跟你们说实话。
但弟兄姊妹同你讲真话，
我那时候是一个不是一个基督徒，也不懂得圣经上许多神对我们人生说话的真理。
当时我唔系基督徒，亦唔明白圣经里面好多对人生所讲嘅真理。
哎呀，可是喝完那碗牛肉汤面，
当时饮完嗰碗牛肉汤面，
离开那面摊的时候，
离开面店嘅时候，
好舒服啊，
觉得好舒服，
好满足啊，
好满足，
还会打嗝诶，
仲会打翼。
各位知足，我们每一个人都尝过那个滋味的。
各位，其实知足，我们每个人都尝过这个滋味的。
知足的这种感受，不是用方法去得回的。
知足的这种感受，不是要用一些方法来得回。
你只要会回忆，
只要你能够回忆，
你就晓得，
你就知道
知足的感受是什么。
知足的感受是怎样的？
有人说，好，牧师，那我愿意知足。
有啲人话牧师咁，我愿意知足。
知足的话，我会变成一个懒散的人。
但如果我知足嘅话，我变成一个懒散嘅人。
哎呀，教会会不会要我们就凡事什么事情就满足就好了，就变成一个好像生活无力的人？
教会要我哋凡事知足，我哋会唔会变成一个生活无力嘅人呢？
不会这个样子，
唔会咁嘅。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财富还有另外像一个东西。
因为圣经话俾你听，财富用另外似一样嘅嘢。
请放下一个图片。
睇下一个图片。
财富像什么？
财富似乜嘢？
像稻米，像麦子，像田里面的农作物。
就好似稻米、麦子、田里面嘅农作物一样。
你要知道圣经的年代。
你知道圣经嘅年代？
新约是2000年前。
新约系2000年前。
旧约更早了。
旧约就更早了。
4000年前、3000年前。
三四千年前。
在圣经的整个成书的年代里， 人类的文明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的社会，一个畜牧业的文明。
所以在圣经成书的年代，人类的文明是一个农业社会的年代。
所以圣经谈到富有的时候，
所以圣经谈到富有的时候，
都是描述一个人的农产丰收，
都是描述一个人的农产丰收。
一个人有许多的牲口，
人有好多的牲口。
讲到亚伯拉罕有很多的牲口，
讲到亚伯拉罕有好多牲口。
讲到大卫要去跟那个拿巴，跟那个愚昧的拿巴请求一些帮助的时候，拿巴有很多的羊。
讲到大卫要问从这个愚拙的拿巴要攞的时候，他都有很多的牲口。
讲到耶和华祝福一个人的时候，是使他的五谷丰收。
讲到耶和华祝福人的时候，让他五谷丰收。
葡萄园里面有葡萄，
在葡萄园里面有葡萄。
耶稣讲比喻的时候，讲到财主的时候，也常常用农作物的丰收来表达。
耶稣讲到财主的比喻的时候，也都会讲到是农作物的丰收。
财富如果都像农作物的一样，
如果财富都好像农作物一样，
你想要你的农田里面变成这样子一个画面，
你想你的财富好像 农田里面变成这样的画面，
你必须要干什么？
你需要怎样做啊？
这个东西不会自然出现的，
这些事情这些东西这个画面不会自己出现的。
你必须要翻土，
你需要翻土，
你必须要除草，
你需要除草，
你必须要撒种，
你需要撒种，
你必须要浇水，
你需要浇水，
你还必须继续的在它成长的过程中来栽培这个农作物，
你一定要在它成长的过程中一路来栽培这个农作物，
你也必须耐心，
又必须有耐心，
因为要变成这样子是有一个节日的一个节期的，
因为要变成这样需要一个特定的节期的，
你也需要懂得来积蓄，
你要懂得去积蓄，
你要收割之后把它放在你的仓房里面，
你要收割之后将它收入仓房。
不但如此，
不单止这样，
等你收割完之后第二年，
等你收割完之后的第二年，
你如果想在你的农田里再一次看到这个画面，
如果你想在农田里面再出现这样的画面，
你要从头再来一遍，
你又要从头再来一次，
再开始翻土，
再开始翻土，
再开始除草，
再除草，
再撒种，再撒水，
再撒水，撒水。
所以圣经讲到财富的时候，好像很简单。
所以圣经讲到财富好像很简单。
第十章第四节。
第十章第四节。
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
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
哎呀，只要你勤劳，你就会富足。
其实只要你勤劳，你就会富足。
13章11节。
13章11节。
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
勤劳积蓄的必逐渐加增。
你勤劳，
你勤劳，
你也有节制的，有 discipline 的来存来储蓄。
你又有节制的来去储蓄，
你就可以加增，
你就可以加增。
第10章第5节。
在10章的5节。
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
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
收割时候沉睡的是宜修之子。
收割的时候沉睡是维修之子。
财富就好像农作物一样。
财富就好像农作物一样。
反映出来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反映出来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勤劳。
勤劳。
耐心。
耐心。
积蓄。
积蓄。
这简单的道理。
这个简单的道理。
好像在2000年前才适用的道理。
似乎在2000年前才适用的道理。
在今天这个时代。
在今天这个世代。
照样的适用。
其实照样的适用。
而这也是我个人认为，我们如果从圣经上去来探讨财富到底是什么。
因为我个人认为，如果从圣经里面探讨财富究竟是怎样的，
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可以接受神的话说财富就像农作物一样，
如果你能够接受神的说话，说财富就好像农作物一样，
你辛勤，你耐心，你积蓄，你就会加增，你就会有富足。
你辛勤，你积蓄，你耐心，你就能够加增。
这个简单的道理，
一个简单的道理，
解决了现代人社会上，我们活在这个现代的社会里一个很让人丧志的一个问题，
是可以解决我们现代人生活里面一个让人丧志的一个的问题。
我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有人可能会跟我说，
有人可能会跟我说，
说牧师啊，
牧师，
这个比喻太天真了。
你这个比喻实在太天真了。
我也不是个农夫，
我又不是农夫，
我也不种田，
我又不种田。
这是一个很落后的一个文明。
你讲的这是一个很落后的文明。
有人可能会说，
有人可能会说，
说牧师啊，
牧师，
你要我辛勤耐心积蓄，
你要我辛勤耐心来积蓄，
发不了的。
发不到达的。
你看世界上有一些人，他一笔生意就是我半辈子都赚不到的。
你看世界上有些人一笔的生意，我成世我都赚不回。
我怎么能够光是辛勤耐心积蓄呢？
我怎可能只是辛勤耐心来积蓄呢？
不但如此，
不单止这样，
更让我们丧志气的是，
更加让我们丧志气的是，
我们辛辛苦苦存了那么久的，
我们辛辛苦苦储埋的，
就在这一个不景气的情况之下，
就在一个不景气的情况下，
怎么样？
怎么样？
缩水了，
就缩水。
所以我们有一种什么感觉？
那我们会有什么感觉？
白干了，
觉得唉，好像白做咁。
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觉得没意思？因为我们觉得白干了。
我们今天为什么觉得没意思呢？因为觉得白做。
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上说财富就像农作物一样。
这个就是所以话圣经点佢话财富就好似农作物一样，
可以解我们心里面这种苦闷，
可以解我哋心里边呢啲嘅苦闷啦。
各位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就连农夫他都有不同的条件的。
你知唔知道农夫有唔同嘅条件噶？
我在中国大陆培训的时候，
我喺中国大陆培训嘅时候，
有时候会到农村里面去，
有时候会去农村里边。
我是16年以前第一次开始去中国大陆，
我系16年前第一次去中国大陆。
每一年每一年都看他们生活改善，
每一年每一年看到他们生活改善。
有一年我去华中安徽河南那些地方，
有一年我去华中安徽河南的地方，
在谈天的时候我也说，我说改革之后你们的农民生活也改善了。
有一次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说，改革开放之后你们的生活都改善了。
那些农华中的农民头脑很清楚的，
但那些华中农民其实他们头脑很清楚的。
老师啊，不行啊，我们条件不好啊。
他说老师不得，我们条件不好啊。
他说是那些江苏浙江那些东南沿海的农民的生活变好了。
他是其实江西苏浙江的东南沿海省份的农民。
他说一些那些的农民，他们可以在农田里面种利润比较高的农作物。
那些农民他们可以在农田里面种利润比较高的农作物，
种蔬菜，
种蔬菜。
他们为什么可以种蔬菜？
他们为什么可以种蔬菜？
因为他们有条件，
他们有条件。
割了之后怎么样？
他们割了之后
马上要运到城里去，
他们能够马上可以运到城里面
去卖，
就可以卖。
他说我们这些华中的离城里200里路，
我们在华中这些地方，我们离开城太远，
他们只能种什么？
我们只能够种什么？
种稻子或种麦子，
种稻或者是麦，
利润比较低的农作物，
是利润比较低的农作物。
因为农夫都晓得每个人所得的份条件不一样，
所以农夫都知道每个人所得的份条件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些华中的农夫，他能不能够说我们跟华南的比起来白干了？
但这些华中农夫能不能够说我们跟华南的比起来我们白做了？
然后他就坐在那里不动了，
他就翘埋双手不想动了，
丧了志气了，
就丧志气了。
那他就永远没有机会看到这个画面，
那他就永远没机会看到这个画面。
我认为今天为什么人觉得好像生活无力，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这样子。
我认为今天为什么有些人会认为生活无力，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财富就好像农作物，
财富就好像农作物，
这样子的认知，
这样的认知
可以解我们心里面一个苦闷，
可以解我们心中一个苦闷，
成为一副解药，
成为一副解药，
解决那一种无力那种颓丧的感觉，
解决那些无力颓丧的感觉。
事实上箴言21章25节写得很清楚，
箴言的21章25节讲得很清楚，
他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
他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
因为他的手不肯做工，
因为他的手不肯做工。
我们中文的翻译翻得比较文雅一点，
我们中文翻译翻得比较文雅一点，
他说懒惰人的心愿，
他说懒惰人的心愿，
那个有些 英文翻译成 craving，
有些英文将它翻译成一种的，
就是一个人为什么他的手不肯做工呢？
就说为什么有些人他的手不肯做工呢？
因为他的心有一个 craving，
因为他的心有一些渴求，
他想要得，在不该不他还不不应该得的时节，他就想得，
在不应该得的时节，他想要得，
或者说超过他当得的那一份，他想得，
或者是超过他当得的那一份，他想要。
这样的心会让一个人消沉下去，
这样的心会让一个人消沉下来。
保罗在这里他用另外一个方式说，
保罗这里他用另一个方式来讲，
他说因为贪财使得人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因为他说用贪财让人用很多的愁苦将自己刺透。
财富就好像农作物，
财富就好像农作物，
所以我们随时随地都做一个勤劳耐心有节制储蓄的人，
所以我们要随时随地做一个勤劳节制有耐心的一个储蓄。
最后圣经让我们看到财富还有另外一个画面。
最后圣经亦俾我哋睇到财富仲有另一个嘅画面。
财富就好像，
财富就好似
像什么？
就好似乜嘢？
就像礼品，
就好似一啲嘅礼物。
箴言第十章二十二节，
箴言嘅十章二十二节，
耶和华所赐的福，
耶和华所赐的福，
使人富足，
使人富足，
并不加上忧虑，
并不加上忧虑。
神所赐给我们的福，使得我们富足，而且没有忧虑。
神所赐给我们的福，让我们富足，也都没有忧虑。
我有时候我想到这段经文，我有时候在想，
想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有时想，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说，牧师啊，是不是上帝的话告诉我们不可以买股票？
啊，他会问牧师啊，是不是圣经的话给我们听，我们不能够买股票呢？
因为买股票一定会忧虑的。
因为买股票一定会有忧虑。
我想并不是这个意思。
我想并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个人认为今天我们活在美国，
我认为我们今天会在美国，
就算一个人没有直接的买，
就好像一个人
没有直接的去买，
相信没有人会是，
只要我们在上班的时候有某种的储蓄基金，
只要我们在上班的时候有一些储蓄基金，
就已经牵涉到美国的股市了，
就一定会牵连到美国的股市。
但是圣经上箴言十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
箴言十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所赐的福叫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
传道书也这样说，
传道书都是这样
说，他说神喜悦谁，
他说神喜悦谁，
就给那个人尊荣，
就给那人尊荣，
就给那个人智慧，
就给那个人智慧，
就给那个人享乐，
就给那个人享乐。
问题是，
问题是，
如果财富就像农作物一样，
如果财富就好像农作物一样，
是我勤劳的，
是我勤劳
耐心的有节制的储蓄，一点一点累积的，
是我内心有节制的积蓄，一点累积出来的，
我怎么能够感觉它是一个礼品呢？
我怎么能够感觉到这个一个礼品呢？
也就是说，如果这是我赚得的，我换取的，我的勤劳所换取的，
换句话，如果这些是我用勤劳赚取换得回来的，
我又怎么会感觉这是多来的呢？
我又怎么会感觉到这些是多得来的呢？
因为礼品都是一种多得的嘛，对不对？
因为礼品都是多得出来的嘛。
我用我对于我自己的儿女成长的一个观察来稍微解释一下这个现象。
让我用我对我自己儿女成长一啲嘅观察嚟到做一个解释。
我有三个小孩。
我有三个细路。
前面两个大的现在已经都到外地去了。
前面大嘅两个已经去咗外地啦。
所以有时候我举例讲家里面的时候，我的那个儿子就比较，就小的大家都就讲完都知道都在讲他啦。
咁所以我讲完呢个例子嘅时候，好多人都知道我哋讲嘅就系佢哋。
我三个孩子前面两个跟最小的年龄差也比较大。
我三个仔女里面前面两个同最后一个嘅年龄差别有啲大。
老大比最小的大七岁多。
老大嘅比最细嘅系差大七岁。
我奉献传道已经十七年了。
我奉献传道已经十七年。
所以我的孩子也是在爸爸做传道人之后，其实还是小孩子这样慢慢长大的。
咁所以我啲细路都系喺父亲奉献传道之后慢慢长大嘅。
虽然做传道人，每年圣诞节我们做父母的还是给孩子礼物。
虽然做传道人，每年圣诞节我哋都会做父母嘅都会继续俾细路有礼物。
我也在这边稍微分享一下，我觉得我的太太不但在三十年前值得我追求她。
我呢度顺便分享我太太，唔单止三十年前系值得我追求。
我现在觉得，我还是很觉得她值得我追求她。
我到今日我仍然觉得佢系值得我去追求嘅。
因为我发现我太太做许多的事情很让我诧异。
因为我发觉我太太佢做好多事情会让我诧异。
譬如说过去十多年来遇到圣诞节预备礼品。
譬如讲一讲到过去十几年一到圣诞节要预备礼品。
师母也跑出去 shopping。
咁师母又会出去去买嘢。
他也借着感恩节圣诞节 shopping。
佢都会藉住感恩节圣诞节去做 shopping。
因为美玲师母告诉我，他说这真的是 shopping 的好季节。
因为美玲师母话呢个时候的确系去做 shopping 嘅好时候。
但是他给孩子预备什么你猜？
但你知道佢同细路仔预备啲乜嘢咧？
他给他们买袜子。
佢同佢哋买袜。
买睡衣。
买睡衣。
买卫生衣。
买呢啲卫生衣。
买毛衣买夹克。
买毛衣买外套。
他头一两年他买这些东西，我说这个不是礼品。
头一两年我话你买呢啲都唔系礼物嚟嘅，
我知他们日常生活所需的，
呢啲系佢哋日常生活所需嘅，
这是做父母应该给的，
呢啲系我哋做父母应该俾嘅。
我太太就说，
咁后我就话，
那你懂什么？
佢太太话你明你识乜嘢啊？
他说漂亮纸包起来就是礼品。
话你用靓嘅纸包起嚟就系礼品啊！
果然是这样子。
果然系咁。
这些日常的生活所需。
呢啲日常嘅生活所需。
在减价的时候买。
喺减价嘅时候买。
我的小孩子拆礼物的时候很高兴。
我啲细路仔佢拆礼物嘅时候一样咁高兴。
可是有一年我就发现有一个现象。
咁有一年我就发现有一个现象。
就是我的老大，他长大到某一个年龄，他开始不但会想要拆礼物，他也懂得给爸爸妈妈礼物。
就是我的老大，他大到一个年龄，他不单止自己拆礼物，他也都懂得要同父母来到买礼物。
他长大到某一个阶段之后，他也懂得想办法去买一些东西送给爸爸妈妈。
他长大到某一个年龄之后，他都懂得要去想办法买一些礼物送给父母。
有一年拆完礼物之后，
咁所以有一年我哋拆完礼物之后，
小孩子都自己把礼品东西拿回房间里去了。
咁啲细路就自己将礼物拎入佢哋嘅房。
隔了一段时间，我听到我的老大在楼上教训最小的。
咁嗰段时间，我听到老大就喺边教训啲细路妹，
声音蛮大的，
佢声音就好大咯。
大姐的气魄，
因为是大姐姐的气魄，
我就上去看到底怎么回事。
咁我想去睇下咩事啦。
原来我最小的孩子把我们给他的礼品摊在他房间里摊一地。
原来是我最小的细路，他是将他得的礼物摆到成地都是。
他的大姐就叫他把他收起来。
他大姐就叫他将他收起来。
然后就讲了一句话。
就讲了一句话。
就说他用英文讲出来的。
他是用英文讲的。
我把他翻译成中文。
我将他翻译成中文。
他说你不珍惜你刚刚得到的礼物，因为你从来不需要送别人礼物。
他说你不懂得珍惜你所刚刚收到的礼物，是因为你从来都没有去送礼物给人。
你看同样的爸爸妈妈送的东西，
他看同样是父母所送的东
西，一个孩子懂得珍惜的那一刹那，
这个小孩子懂得珍惜的那一刹那，
往往是他自己也必须懂得给的时候，
也往往是他自己必须要懂得要去给的时候。
你羡慕不羡慕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你富足并不加上忧虑？
你羡不羡慕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你富足并不加上忧虑？
我很羡慕，
我好羡慕。
但是同时我也发现，
而同时我亦都发现，
圣经的智慧书不但用这样子让我们看到财物可以像是一个财富可以像礼品一样。
圣经让我们看到财富不单止好像礼品一样，
不需要让我觉得都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
不需要让我觉得是我要辛辛苦苦的赚来的。
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
耶和华所赐的福让人富足，
并不加上忧虑，
并不加上忧虑。
但是圣经别的地方也讲，
但在圣经其他地方也都说，
箴言第三章第九节，
箴言三章九节，
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土产尊荣耶和华，
你要以财物并一切初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
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
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
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
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
我最喜欢的是另外一节，
我最喜欢的另一节，
箴言十九章十七节，
十九章十七节，
怜悯穷人的，
怜悯穷人的，
就是借贷给耶和华，
就是借贷给耶和华，
他的善行，
他的善行，
耶和华必偿还，
耶和华必偿还。
财富，
财富
可以像是一个礼品，
可以似系一个礼品，
可以像是一个我们明明知道在这个世代要赚取要积蓄需要相当的辛劳，
我们明知道这个世上要赚取是需要相当的辛劳，
但是同时又让我们有一种心里面有一种说不上的感受，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礼品。
它同样让我们心中有一个说不出的感受，知道这些是耶和华给我们的礼品。
所以保罗才会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七节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
所以保罗会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祝福今世富足的人，
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
祝福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
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
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
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你看圣经神的话对于财富，
你看圣经的话语对财富，
都是一个非常清爽健康 uplifting 的一种感受跟教导，
都是一些很清爽健康很 uplifting 的一个教导。
愿上帝祝福我们，
愿神祝福我们，
让我们或丰富或贫贱，
让我们或丰富或贫贱，
或有余或缺乏，
或有余或缺乏，
随时随地都得了秘诀，
随时随在都得了秘诀。
我们一同祷告，
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在我们还在黑暗中做罪人的时候，
你在我们还在黑暗中做罪人的时候，
就把你挚爱的儿子生命赐给我们，
就将你挚爱的儿子生命赐给我们。
还有什么好处会留着不肯给我们？
还有什么好处会留着不给我们呢？
亲爱的父啊，在我们的生命中使我们失望的，
亲爱的父啊，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失望的，
从来就不是你，
从来就不是你，
是这一个漂浮无定的世界，
是这个飘忽无定的世代。
求您对我们说恩惠的话，
求你使我们讲恩惠的说话，
说鼓励的话，
讲鼓励的说话，
说激励我们的话，
说激励我们的说话。
恳求主帮助我们，
恳求主帮助我们。
就像经上写着说，
就像经上写着话，
我亲爱的弟兄们，
我亲爱的弟兄们，
不要看错了，
不要看错，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
都是从上头来的，
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在他并没有改变，
在他并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亲爱的主，我们活在这一个随时都可能改变的时间跟空间里面，
亲爱的主，我们会在这个随时都会改变的时间和空间里面，
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要认识你这一位从来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的主，
要认识这位从来不改变也不会转动影儿的主。
我们要为你所给我们已经有的来献上感恩，
我们要为你已给我们已经拥有的来献上感恩。
你不但已经赐给我们有衣有食，
你不但已经赐给我们有衣有食，
也愿你的话语，
也愿你的话语
赐给我们一个健全的眼光，看我们在今世的所拥有的东西，
赐给我们一个健全的眼光去看我们今世所拥有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生活有力，
我们就生活有力，
凡事蒙恩，
凡事蒙恩，
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